看谁笑到最后。山本是个菜农，种菜呢很有一套，著名的詹姆士蔬菜公司一直是他的老买主。可是这一天，公司回掉了他的生意，因为有一个新客户提供的蔬菜质量比山本的要好，而且价格又便宜。山本的心里很不甘心，于是趁新客户给詹姆士公司送菜的时候，就躲在一边偷看。他原本呢是想摸摸新客户的底细，谁知当新客户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，他大吃一惊，这不就是那个叫李东顺的中国人吗？十多年前，山本曾经和他一起在餐馆打过工，关系处得挺不错的。于是待李东顺送完菜走出公司，山本便立刻迎了上去。
李先生，还记得我吗？
李东顺一看，
哦，是山本先生，见到你太高兴了。
山本没好意思说自己被詹姆士公司回了，只是和李东顺聊聊送菜的事儿。李东顺听说山本也在种菜，当场就和他约定第二天彼此到对方的菜地看看。第二天，山本带李东顺去看自己的菜地。山本的菜地离詹姆士公司不远，共有50亩，远远望去绿油油一大片，长势非常喜人。站在自己苦心经营的菜地面前，山本不禁有些沾沾自喜。可谁知后来来到李东顺的菜地一看，他简直惊得目瞪口呆。李东顺的菜地虽然周边看上去很荒凉，但菜地的这块土地却非常的肥美，难怪种在上面的蔬菜长得这么好。山本记得李东顺曾经对自己说过，他以前在中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是通过亲戚关系才出来打工的，想挣点钱自己盖一座房子。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特长，平时干的呢都是力气活，怎么可能有钱买下这么大一块土地呢？山本觉得很好奇，就问他，
这块地是你自己买下的？
李东顺摇摇头，
我哪有钱买地呀？
他兴奋地告诉山本，差不多是10年前，有段时间他给别人送货，天天经过这里，看到这么多地荒着没人管，觉得实在可惜，于是就开出了一片种菜。
哈哈，这是老天爷要帮我呀，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人来管过，所以啊，我打算接下来把种菜挣的钱全部拿来做投资，把剩下的荒地全开出来。
山本一听，天下竟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，嫉妒的简直要吐血。这样的好事儿，自己怎么碰不上啊？如果这片荒地以后全被李东顺开出来，那自己就更没什么竞争力了。不行，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这条路堵死。看着李东顺在菜地旁边搭起的一个简易木棚，山本的脑子转开了。中国农民把房子看得特别重，我何不怂恿李东顺把这个木棚子拆了，把投资菜地的钱全用在这里好好盖座房子，这样他不就没有能力再去投资什么菜地了吗？而且山本于是笑眯眯地对李东顺说，
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既然看准了这个地方，就好好先把自己的窝倒好，来日方长嘛，这么多地够你开一辈子的了。
李东顺疑惑地眨眨眼睛，
这地方虽说没人管，可到底不是我的呀，开地的话，我种一年的菜就有一年的收益，可如果盖了房子，万一以后有人来管，我又不能把房子搬走，那钱不就是白白丢了吗？
山本给他打气，
这儿是自由国家，荒地上盖房根本不用审批。
李东顺一听，想想也是，自己在这里种了将近10年的地，一直没有人来管过，盖房子也应该不会有人来管吧。李东顺多么想有一栋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呀， 不过真要动手，他还是有点害怕。山本看李东顺犹豫不决的样子，怕他不上钩，心里着急，就假意安慰他：
你放心，我有个朋友啊，是律师，我替你去问问他，到底能不能在这里盖房子，要不要办手续。
其实啊，山本根本没有什么律师朋友，他也不会去问任何人，所以这么对李东顺说，只是想稳住他罢了。到了第二天傍晚，山本给李东顺打电话，况说他已经问过律师朋友了，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，完全可以在这块地上盖房子了，不需要办任何手续。李东顺一听，简直高兴坏了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多年的愿望竟然这么容易就实现了，于是立即兴致勃勃地筹划起来。山本一看李东顺终于中了自己的圈套，高兴地立即进行他的第二步计划，四处打听这块荒地的归属权究竟是谁的。东打听，西打听，结果呀，还真被他打听到了。这块地的归属权是一个叫布朗的先生，这家伙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，只知道挥霍，不知道经营，所以才会有大片的土地荒在那里。山本想立即把李东顺私自占地种菜的事儿告诉给布朗，但转念一想，慢，还是等李东顺把房子盖好了再去告发，谁让他抢了自己的送菜生意呢，让他损失越惨重才越好呢。可怜的李东顺，他哪里知道山本刻毒的心思呢，他还一心把山本当成自己的好朋友，盖房子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让山本帮着出主意，结果房子盖起来了，李东顺的积蓄也花光了。不过李东顺呢还是很开心，竣工这天，他从楼上走到楼下，从屋里走到屋外，绕着房子转了三圈，兴奋地对山本说：
真不敢相信，这么漂亮的房子会是我的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
李东顺哪里想到啊，其实山本笑得比他还开心呢。
山本心里说：你以为你真有房子了？你就是在做梦啊。
从李东顺那回来，山本立刻给布朗打电话，如此这般一说，布朗开始还不相信：
谁敢这么大胆子私自占用我的土地？布朗先生，您不用生气，其实啊，这是好事儿。您想，这地的所有权是您的，那儿本来是一片荒地，可现在已经开垦出这么多菜地，外加一所房子，这些他姓李的又不能带走，您不是都可以收回来吗？甚至您还可以要他拿出种了这么多年地的赔偿啊。
布朗一听这话有道理啊，高兴了连声说对。布朗问怎么与山本联系，事成之后要当面道谢。山本当然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，立刻把电话挂了，然后就等着好戏看。果然第二天，李东顺给山本打电话，几乎是哭着说的：
完了完了，荒地的主人突然找上门了，不但要把地收回，而且还要要我赔偿，哎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
山本听了心里那个乐呀，不过口头上还是假心假意地安慰了李东顺一番。此后山本假装关心，经常给李东顺打电话。李东顺呢情绪很坏，每天借酒消愁，甚至说还想自杀。山本的心里可高兴了。那天是周末的晚上，李东顺又打电话来给山本，他在电话那头垂头丧气地跟山本说：
你有空吗？能来陪我喝一杯吗？
听声音简直就像要与山本做最后的告别。山本很想去看看李东顺的惨状，挂了电话就往外冲。可是两人一见面，山本顿觉意外，李东顺呢神采飞扬，状态好极了。
山本疑惑地问：刚才在电话里你的声音怎么那么悲伤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李东顺乐呵呵地说：
哈哈，老兄，那是我故意装的，想等你来了给你一个惊喜。
山本心里一个咯噔：
什么惊喜啊？
告诉你啊，以后这块地就真正属于我了。
山本可不相信。
怎么可能？这是真的吗？
李东顺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
当然是真的了。
李东顺告诉山本，这儿的法律有个时效占有原则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你在没有获得物主同意下占用了土地，如果超过一定时间，便可以反客为主，成为这块土地的占有者。至于这个一定的时间是多少呢？每个州的具体规定是不一样的。李东顺所在的这个州是10年，而李东顺恰恰刚刚符合这个条件，所以呢，布朗只能收回李东顺还没来得及开垦的剩下的那些荒地，而已经开垦出来的则就归到了李东顺的名下。山本听傻了，站在那儿目瞪口呆，心里那个郁闷呀，真恨不得揍自己一顿。他心里懊悔死了，想想当初真不该鼓动李东顺去盖什么房子，真应该马上就去告诉布朗先生，因为那个时候李东顺占地的时间还不到10年呢，而布朗先生是完全可以把它收回去的。可山本的心思李东顺怎么可能知道呢？第二天李东顺打算约山本吃饭，好好的谢谢他，可跑去一看才知道呀，山本啊，昨晚突然吐血死了。李东顺好不伤心，他实在想不明白山本平时身体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死了呢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